很感恩我们能够在一个礼拜天一次这样子的呢，在这里像一个大家庭似的呢，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神，很开心的呢，来仰望主，来领受神的话语。我想鼓励大家，这个礼拜呢，正好是我们新加坡呢40天祷告的那个时候，而这个这整个7天，其实已经有3个晚上了，我们每一个晚上都有祷告会。我想鼓励那些还没有来参加的，好不好？今晚或者明晚呢，你跟神有一个约会，你来跟神亲近，你来为这新加坡的事项，为这家里的事项，为这我们教会的事项，为这下一代的事项，我们把这些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你带着这样子的心来寻求神的时候，我敢跟你肯定，神已经在那里等候着我们了，好不好？那些还没有或者任何的原因无法出席的，我鼓励你，接下来还有4天哦。那前3天都非常的棒哦，神都在我们当中。那好不好？鼓励你，这4天当中呢，抓住机会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与神有一个约会，而在祷告中来亲近他，来认识他。曾经有一个孩子或者儿子，他跑去问爸爸：“爸爸，爸爸，想问你啊，爱情和婚姻有什么分别啊？”爸爸想了一会，瞪着儿子跟他说：“儿子啊，爱情是盲目的，但是呢，婚姻呢，使你大开眼界啊。”听得懂吗？没有听不懂 ，OK， 没问题。那只有我知道了但是很多时候呢，关系的建立是非常的重要。而然而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生活中呢，因着我们扮演的不同的角色呢，也因着这样子呢，我们的关系的建立呢，是在不同的层面上。今天早上呢，我想从神的话语呢，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子呢，真正的无论你是怎么样子的关系也好，是夫妻的关系也好，是父亲还是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也好等等之类，我们怎么样子从神的眼光呢，来正确的看待如何的好好的来建立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哈哈，认识这个人吗？这对夫妇吗？可能那些叔叔阿姨们可能就不太怎么认识吧。年轻人，你不要跟我说你不认识啊！这个是个很出名的那个韩剧，对不对？叫做什么《太阳的后裔》，是不是啊 ？OK， 哇，这盯着这部电视剧啊，哇，这对夫妇啊，疯魔整个亚洲、整个全国都为了这部电视剧，还有这对夫妇啊，疯狂起来啊，对不对？盯着哦。他们这样子这部戏这么的受欢迎啊，我想问一下，这里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的这个电视剧的？哇，不要不好意思哦有时间可以看看的哦消遣消遣一下。也因着这部电视剧呢，哦，他们走上了红地毯啊，哇，很轰烈的一个婚姻，对不对？哇，大家都说，哇，真的是太美满了，太美好了，哇，真的是什么郎才女貌啊，天造地设的一双。而然而，结了婚之后的2年之后，几个月还是几个星期之前吧，我们就听到了在报章上，这样子的。好像似乎是很绚丽、很精彩、很exciting 的一个爱情故事，却呢不再拥有了。很多时候，我这样子讲也不是要把这对夫妇说他们不好等等的，但是很多时候，是不是很多的关系上，尤其是像婚姻这样子的事情很华丽、很绚丽，那个结婚日过后呢，好像似乎就很淡了啦。这个月， 整个月的时间，我们想花一点的时间在讲到，记得吗？我们刚开始今年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是什么？我们有一个使命啊，我们看到庄稼熟了，我们要来与神配合着兴起来，来收割那个庄稼。但是呢，不只是在传福音上的那个使命呢，我们更有的是呢，在家庭里面，在家里面，在关系上，我们也有一个使命。而这一个月呢，正好是我想带大家来看看呢，这个家庭里面的使命，你到底该做些什么事情。很多基督徒都知道，基督教的信仰只是一个啊，不是一个宗教的信仰，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啊，与神的关系建立。但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好的话，你跟你家人，你跟你的爱人，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又是怎么一回事啊？或者甚至你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啊？这个离婚只是一个现象而已，它不只是包括在婚姻上，很多其他的关系上，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好好的说我们尽量的掌握好这个关系啊，尤其是男女之间，尤其是啊，你爱我，我爱你的那种情情爱爱的当啊的那样子的一个情感当中，很多时候啊，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很多时候呢，还是很多的混淆，不晓得。尤其是年轻人，其实不只是年轻人啊，年长的也是。这张图片呢，是今年呢 YC 的那个营会的图片，他们在去那个营会之前所拍下的一个一幅照片，都是年轻人来的。我记得我跟我妻子刚加入这个YC 的时候呢，那个青少年的教会的时候呢，第一个营会我们去的时候，那时候有100多个人去了然后我们呢带着我儿子就去参加，他们跟他在一起嘛我那时候也快半百了突然间他们就说何静牧师，很高兴你来，你跟孩子们住在一起吧，因为不够房间所以大家都住在宿舍里嘛，说很好啊，男生没问题，男生外面玩回来累了就说说话就睡觉。但是女生呢，这是我妻子跟我说的有时候阿姨在嘛她有时候她开始躺在床上装睡着，或者是蒙蒙糊糊在躺在床上的时候，她就很多时候听到那些女生们他们在聊天聊些什么东西呢？嘿，这个男孩子好像挺酷的嘞，他的长头发挺不错的嘞。连另外女孩子说你知道吗他喜欢上那个女孩子就讲得没完没了的。也因此弟兄姐妹，关系是很重要的也因此我觉得教会里面我们应该谈到关系，男女关系，结婚夫妻的关系等等，这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呢，我们都是茫然的。去年在七月的时候，我带着一个School of Leadership， 就是年轻人的领袖的一个训练，这个关系的课题在那整个4个星期的培训当中是最热门的。他们有一次不用我带着，他们自己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花了4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讲来讲去咯你觉得这个关系是这样子行吗你觉得这样子可以吗，就是谈了。很多时候其实这个是占据着我们的思想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华文文化我们不提这些东西的。我不晓得为什么，但是呢就是不提。但是呢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说，如果家里不提，如果教会不提，那我们去哪里找这些的答案呢？有，找朋友问来问去，或者不懂装懂我儿子现在是13、14岁嘛，有时候他们讲我记得了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才那时候K 度，他拿这张照片，有两个他的同学啦，他给我们看，然后指着一个这是我的女朋友，这是我以前的女朋友，5岁而已。你告诉我他知道什么是关系吗？肯定不知道。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大人呢就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开玩笑，对不对你拍照 站在一个女孩子旁边，哦，她是你的女朋友，对不对？那你无形中就把这样子的概念呢输入了孩子的脑中了。我们觉得很可爱，但是其实对孩子真正的有益吗？所以我看到那样子的结果咯，啊 ，K 度5、6岁的年纪哦，这是我现在的女朋友，这是我以前的女朋友，5、6岁而已，他怎么知道什么是关系呢？在青史的时候，我在办着这个门徒学校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个课题，就是讲到关系，而且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课题呢，每次都是用这个讲员叫做 Dean Sherman。他的讲题讲到关于这个relationships， 但是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哦叫做什么？爱、性爱与关系。我这样子讲的时候，有没有弟兄姐妹？哎呀，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哎呀，怎么可以在教会里面讲这种性爱这种东西啊？有没有啊？或者有人觉得，哦，这么肮脏的东西，你怎么也提到这样子来讲？有没有这样子？哦，羞羞的东西，有没有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呢？如果在教会我们不提到这些的东西，那我们的孩子，那你们去哪里找这些的资料？我知道年轻人 Google is the answer， 啊，什么东西都往 Google 找，但是你找错资料的话，你就上瘾了啦。所以这个讲员呢，他讲的内容关于这个爱关于男女之间的那个关系，尤其是婚姻的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种种的关系，他给的原则在我们学校里面呢，我们真的是受益很多。也因着这样子呢，我今天稍微把他的所讲的一些的内容呢稍微分一点点来看。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重点在于这个三个重点。第一个呢，是神在关系上他到底给了我们一些什么基本的原则，我们可以要来看的。第二个重点呢，我们要探讨的是呢，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这是 Dean Sherman 说的，我同意他的讲法，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是错误关系的问题，你同意吗？待会我们来看看一下。然后最后第三个重点我们要谈到的是呢，基督教信仰的底线，最低的底线是什么呢？是爱神，彼此相爱，爱自己。我要怎么样子做到这个呢？待会我们要来谈一谈。但是呢，弟兄姐妹，如果你看我们现今的社会，其实我们的社会是有很多的问题的。虽然现在我们的经济比以前发达了，现在我们开的汽车比较大，我们住的房子也比较漂亮，没有钢蹦那样子等等之类，但是呢，其实有很多的问题的存在着的。离婚是其中的一个。好像那个祷告会之后，长老有说过大概是 27%， 对不对？在新加坡那个离婚的那个percentage 就大概有 27% 了，也就等于说每十个人十对夫妇差不多有三对离了婚呢，或者每四对夫妇有一对是离了婚的。这个虽然那个指标慢慢的往下降了，但是还是挺大的一个问题来的。当然我这样子讲，我不是说那些人不好等等，那些离了婚的就不好，不是，今天不是这样。但是这个离婚的标那么高证明说什么呢？我们社会是有一个问题来的，我们都懂得怎么样子的好好的在婚姻的关系上彼此的帮助，彼此的相爱着。另外一个，婚外情有吗？有啊，几年前有一个色情的网站要来新加坡，2015年叫做 Ashley Madison。 新加坡感谢神那个官方的那个政府拒绝了他们这样子了进入新加坡但是那个网站他在15年7月大概的时候他因着他是就是一个服务啦，那个网站就是鼓励有婚外情的。他说你要你的生命很刺激吗？就搞一个婚外情吧，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在里面。而很惊讶的是， 很多人哦，在电邮上去游览着，去采购他们的服务。而在七月的时候，15年的时候啊，有一个他们的资料哦，有人打入了，偷取了一些的资料，那些人的名单哦，突然间被列出来了。而因着这样子的一个资料走漏哦，有一两个美国的牧师哦，因着他的名字也被提在里面哦，上吊自杀了。我们可以说这个不是一个问题来的吗？我不晓得新加坡的现况是怎么样子，但是我相信也不是很好到哪里。另外一个，尤其是年轻人，婚前性行为同居，大学里面那个风气跟以前的大学是完全的不一样的。很多的年，我记得我不要说现在了，十多年前我在印度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坐车从一个地方到另外地方去探访一些的宣教士的时候，我的同车的一个朋友，我认识的，在路上19岁的印度男孩，他就有点害羞的聊了一阵子，认识我就问我了，你哦有没有婚前性行为啊？我就看了一眼，我说你几岁啊？他就跟我谈了这个问题啊，他在上大学就已经很活跃在这件事情上了。我就不谈那些他跟我讲的内容了，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来了。想问大家，婚外情是什么来的？ What is adultery? How do you define it? 怎么样子的形容这个婚外情呢？我告诉你好不好？ Adultery is a failure to love your neighbor. 婚外情是一个你不懂得怎么样子来爱你的邻舍，你的妻子，你的另外一半也是你的邻舍来的。而当你搞婚外情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不懂得怎么样子在关系上好好的对待的你的另外一半，而你的另外一半圣经也称之为你的邻舍。什么是婚前性行为呢？也是同样的，你不懂得珍惜异性的你的邻舍的那个关系，而来使用他们，而不是来爱着他们。最后一个讲到了那个色情网站，大家都知道这个肉体的情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挣扎。我在英文部的时候，青少年的那个做那个施工的时候就是有那个洗礼的那个面试嘛，你洗礼的面试就其中一个就讲到你要把你的罪这样子讲出来我 interview 过的我访问过的所有的男生之中从17岁到25、6岁90%都上过色情网页，而且是不可自拔的那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问其中一个，你几岁开始的？他跟我说5年级你吓了一跳吧？教会我们应该醒起来了，怎么样子得到这样子的信息的？手机咯，发来发去。做爸爸妈妈的，你看过你孩子的手机吗？你看过他们浏览过什么东西吗？尤其如果你孩子还小的话，你会否在这方面帮助他们呢？所以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同性吸引，如果你熟悉现在的现象，其实我们的国家已经走入了台湾还有其他的国家，在我们邻近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倾向同性的一个社会来的。感谢神，新加坡我们还是在守护着那个法律但是两个礼拜前吧，我上了那个怎么样子帮助同性挣扎者的一个课题，他们讲到这个同性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来的？他首先听我说不是一个性的问题嘞，不是男 跟男还是女跟你不是一个性别的问题来的，这个同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来的？弟兄姐妹，是一个关系的问题来的。如果你看他们的生命，很多时候他们的家族里面肯定关系不是很好的。所以不要单单说哦，是同性同性，它是其实是一个关系的问题。不要把那个性就看成哇，而是要懂得怎么样子好好的建立关系啊。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上神在关系上给我们的基本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呢？耶稣有一次有一个法利赛人啊，懂得律法的就跑来问了耶稣说啊，那个第一个诫命到底是什么？那个第一个诫命也是最古老的一个诫命，也是圣经里面，如果你 读旧约圣经的话，你必须会熟悉的那个第一个诫命。而耶稣也就回答了，在马太福音22章啊，我刻意的把那个字排出啊，排啊另外一个啊啊，大家看看一下，可以帮我读一下吗？一二三，开始。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阿们。啊，所以呢，这样子换一下呢，你要很精神的来读哦，不是睡觉的来读哦啊。所以呢，耶稣总结了那个第一条最重要的诫命，也是那最古老的诫命，那就是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的来爱主，这是其一。然后呢，你要爱人或者爱你的邻舍，如你爱你自己一样。这是如果你读整本旧约呢，它的总纲就是这样子。而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耶稣呢也同样给了一条新的诫命，但是这个新的诫命呢跟那个旧的诫命也没有什么两样。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这个比较短， OK， 看得清楚哦，这个比较清楚哦。一二三，来读。我赐给你们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不但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这么说，约翰一书也说了，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还有一段经文，第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如果我可以总结，如果这两段经文，这个旧的啊诫命，第一个诫命在旧约里面，跟这个诫命，这个新的诫命在新约里面，耶稣所给的都是一样的话，它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要爱啊，爱神，爱邻舍，爱自己。这个好像大家都听过哦。如果这个是真实的呢，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说？你如果听过每一个讲道，你所读过的每一篇经文，你所填过的每一本基督徒的作业，或者你上过的每一个讲座，最后最后的目的就是要什么呢？让你来爱神，爱邻舍，爱你自己。再多的讲座，再多的读经，再多的等等的听到等等之类，他最终的目的是要驱使我们来遵守这第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诫命，那就是要爱神，要爱人如爱你自己。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要我们学习在教会里，在家庭里怎么样做的关系的原则。既然你读了这么多篇经文，它都是提到这个爱字，我想问大家，什么是爱？ 好像很基本的一个问题哦。什么是爱？是一种感觉吗？哦，感觉来了就有，感觉没有了就没有。哦 ，by the way， 那对夫妇他们离婚的原因是什么？性格不合，那个爱消失掉了，没有爱了，不能够再感受到爱了，就那个是爱吗？圣经的爱到底是什么回事来的？我喜欢这个讲员所讲的那本书，他说了，什么是爱？爱是相处在正确的关系上。你可以跟我说，哇，我爱你啦，哦，我很疼你啦，哦，撒羊撒羊啦，啊，但是你只是讲而已。你关键是你怎么样子跟我相处，你怎么样子跟我建立关系，你有没有花时间跟我在一起，我在意的东西你在意吗？这个才是怎么样子在爱中相处啊。而很多时候我们只把爱停留在一种哇很哇感觉很好哇，当然当你真正的爱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感觉的，但是呢其实爱呢是一个关系的相处上，而且是一个正确的关系，你相处在一起啊。也因着这样子呢，关系呢是建立在价值上的。怎么讲呢？我跟你建立关系并不是因为牧师叫我去接待你啊，我跟你reach out to you 啊，跟你友好，为什么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因为我认识到你的生命的价值很重要，神很看重，所以虽然有时候你有一点口臭，有一点东西我不喜欢的，但是因为神把价值放在你的生命当中，我因此呢能够因着神放在你生命的价值来爱你，来关心你，不在于你的表现是怎么样子啊。其实我们敬拜神也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我们在敬拜中，刚才很好的敬拜，对不对？大家都在唱诗，哦，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等等之类，对不对？你在敬拜中与上帝建立关系，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与上帝建立关系呢，也是因为哦，他是整个宇宙哦最有价值的那位神呢。God is the most valuable person in the whole wide world, in the whole universe. 整个宇宙是上帝，不是你的车，不是你的房子有多好，不是你的银行户口有多少，而不是这个人的身份有多珍贵。这整个宇宙上最有价值的是上帝自己本身。也因着这样子，我们的英文字啊 ,worship 啊，如果很多时候人家会跟你说 worship is what worship 就是什么呢？在 worship 敬拜当中，你把那最高的价值归给那位唯有那一位配得的那位神啊。因为你知道在敬拜中，因为你知道只有这位神是最有价值的，所以呢我渴慕你，我仰望你，我尊崇你，因为上帝啊，只有你配得我们这样子的敬拜。这样子，你在敬拜中，你是在把那最高的崇敬，完全的归给只有那一位配得我们所有一切赞美与敬拜的那位神。所以呢，当我们跟人建立关系，当我们明白到这个关系的时候，其实不在于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子，而在于那个人的价值，所以你才跟他建立这个关系。待会会再谈到多一点点这个价值。讲到这个啊，最第一个诫命，最重要的诫命呢，第一个就是要敬拜神，要来爱神，对不对？所以在敬拜中我们这样子来做，但是呢它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什么呢？你要爱你的邻舍如你爱你自己一样。圣经上很明确的说， 啊，他没有说要爱邻舍不爱自己，或者是爱自己不爱邻舍。圣经上的话也说，你要爱你的邻舍，就像爱你自己一样。但是关键是，啊，就像如果你读那个啊《路加福音》吧，啊，那个也是一个文人来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你知道吗？如果你看那个邻舍 neighbor 那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在啊希伯来文，这个邻舍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啊，跟你啊有些关系的人，住在你靠近的人，他称为邻舍。如果是你看那个希伯来文，这个邻舍它的意思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跟你有关、跟你有联系的人。所以呢，是希腊文也好，或者是希伯来文也好呢，那个字呢，它的意思就是你周边的人，或者跟你有关系的人。OK， 所以呢，当那个文士在问耶稣的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想法对于这个邻舍只限于是你的邻居，住在你附近或者跟你有关系的人。但是如果你看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故事，耶稣讲的，他把这个邻舍的定义重新的再画到一个更大的圈子。你的邻舍不再是住在你旁边的那位，或者是跟你有关系那位，而是什么？所有有需要的人都是你的邻舍。弟兄姐妹，也因此，如果你只是说我爱上帝，哇，上帝你太好了，我爱你，你真的太美好了，而你不爱你的邻舍的话，你会变成怎么样一个人呢？你就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什么东西是神啊，神啊，我很神啊，很好啊，但是你不爱你这些人啊，那你就变成神神秘秘了。但是如果你只是爱你的邻舍，哇，爱得死去活来，爱得哇什么东西都做啊，但是你却没有爱神，你变成什么？你就变成一个人本主义者，以人为本啊，只要他开心就好了。父母亲时候说什么，是不是这样子讲？哦，只要是他嗨，他做什么没问题了。哦，从此跟另外一个已经结了婚了，哦，没有，只要他开心就可以了。你是以人开不开心为那个中心啊，但是从圣经眼光，你完全错了。圣经神他的最要紧的不是你啊开不开心，而是你跟我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很多时候啊，在关系的建立上，神要我们学习不只是要爱他，但是呢也要爱我们的邻舍。而邻舍不单单是只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亲戚，而是那些有需要的人，然后再爱你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的社会会告诉我们啊，没有主观的真理，所有的真理都是按着你所处的环境而论的。哦，你觉得这个好，这个对就是对咯，你觉得那个少，这个对就是对咯，是不是这样子的一回事啊？你有没有朋友是这样子的想法的？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子想法的， whatever will be 就是这样子咯，好就好咯。但是哦，圣经，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这样子说的。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说的是什么呢？啊，只有一个真理，那就是主的真理，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个标准啊。所以弟兄姐妹，神是爱，阿们，神是爱，但是爱作为一个情绪，它不是神来的。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The feeling of love， 爱作为一个情绪，它不是神来的哦。但是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呢，社会上呢，我们就混淆了。 啊，我们把爱当作是一种啊一股力量啊，或者是一个好的啊，或者你今天起来你觉得一个很好的兆头，就是很好的意思，这些都不是神来的。神是爱，但是他是一个有位格，可以跟我们建立关系的神来的，很真实的一位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二个问题，哇，时间要快点。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是错误关系的问题来的。你同意这样子的身上，所以等于说啊，无论是家里也好，公司也好，国与国之间也好，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好，很多时候呢，那存在的问题哦，首先呢是一个错误关系的一个问题来的。我再带大家看一看啊一些的经节好不好？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这么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啊，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罢一样。我若有先知之能啊，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爱就当作哦一个感觉一个啊，但是其实这里的爱的定义是什么呢？你怎么样子相处，跟人建立那个正确的关系啊？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做的话呢，你做这些呢，都是对我们没有益处的。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学习怎么样子把关系呢放在我们主要的优先，而真正的学习怎么样子的来建立这个关系。如果我们没有把关系建立好，那我们的生命就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的生命。你要用什么来建立你的生命吗？用你银行的户口，用你上的学历，哇，我是个 PhD， 我可以哇等等的来建立我的。如果没有爱的话，你再有更多的其他的，这些都无法真正的帮助你怎么样子来建立你的生命。也因此，我们关系的建立应该是我们主要的优先。而且不只是我跟我爱人，我跟我家人，包括我跟我的邻舍的关系。所以我可以了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图片了。所以呢，如果我们不学习，如果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是一个错误的啊关系的问题，而我们却不跟别人建立关系，听好啊，如果我说的是真的，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是一个错误的关系的啊问题啊的问题啊。那如果我却偏偏不跟这个人建立关系的话，那意味什么呢？那意味着哦，我也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啊。哦，这个人我不喜欢跟他在一起，哦，他就是这样子的，而你不愿意去介入的话，如果有必要了你需要跟他，那可能你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啊。同样的，如果我们每跟啊别人好好的相处在一起的话，你知道吗？那你也是跟上帝在好好的相处啊。When you relate properly with someone,You are indirectly also relating properly with God. 如果你不好好的跟人这个人相处的话，那可能意味着你也不是好好的跟神建立那个关系啊。所以如果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严重的话，我们可以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可以是相信圣经啊，熟读圣经的基督徒，我们可以是充满着圣灵啊，被圣灵充满着的基督徒，或者甚至我们还是个行神迹奇事的基督徒，但是我们还是终究是什么呢？那个问题的一部分子。如果我们不学习怎么样子好好的与那个人相处在一起，这句话可能有一点重，但是我们教会的历史就有个2000年的历史，什么呢？我们不会建立关系啊，你的见解跟我的见解不同，你的圣经的见解易经释经的那个看法跟我的看法哦，就啊，你说你是异端啊等等，你看整个教会历史就是充满了一个错误的关系的建立，而以致呢，我杀你，你杀我，我拆你的台，你拆我的台，现在可能啊杀人啊把人放在那个火上烧，很不文明。我们什么？我们写书来批评人，来说人不好啊？为什么呢？我可以简单的说吗？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子好好的建立关系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把关系作为一个优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样没问题，我还是爱你，因为你有价值，因为我要跟你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如果你说你不曾背过一段经文，或者根本就没有参加过诗歌班，或者没有带过一个人来信主，但是你必须要学会的是什么样子呢？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你要好好的跟人相处。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底线就是要爱神，彼此相爱，要爱自己。可能你听我这样子讲，你会说，哎，那传福音不重要吗？当然是重要的咯。但是约翰福音13章34-35节这么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刚才我们读了34节，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35节这么说，你们若彼此相爱，听啊，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们的门徒，我的门徒啦。耶稣说的，对着他的教会说的，只要你真正的好好的相爱了，真正的以神的爱，彼此的正确的处在一个良好的关系当中啊，我爱你，我尊重你，我啊看到你开心，我很开心，这样子的相处着，让神的爱在我们当中的话，众人啊，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啊，都会因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样子的相爱，而知道我们是从耶稣来的。是不是在传福音上，很多时候我们用了很多的方式啊，有四福音啊，有福音啊，有啊福音桥啦，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管道，但是我们是否尝试过了真正的在教会里面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真正的尊崇，彼此的这样子的建立生命，以致呢这里呢这个社区看到的就是神的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而人来是因为哦，原来你们是耶稣的儿女啊。弟兄姐妹，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哦。那我想要问大家，这个就是啊最后的一点啦。为什么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关系的建立啊，建立关系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想过吗？给这段经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慢慢的读，用我们的心来读这段经节啊，一起读啊。1、2、3，开始。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阿们。所以呢， 什么是我们在关系的建立上一个最大的问题呢？那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看得比别人高。假设如果这里当中有一个家庭啊，有一些的问题，我可以跟你肯定，在这个家庭当中肯定有某些人他把自己想得比别人还要高。如果你的婚姻有一些的问题，我可以跟你肯定，在你的婚姻的关系中，肯定其中的有一位是把自己看得比那一位还要高，以致问题继续的延续下去。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些的问题，那我可以肯定，肯定有一些的人把自己看得比别人还要高，以致问题无法解决。你像我们新加坡，我们的国家的政府很重视种族和谐，种族的问题出现很多时候可能当然了有很多些其他的，但是如果我们简单的说，其实肯定如果有种族的问题，那肯定什么呢？某一个族把自己看得比另外一个族还要高。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有啊。我还没去印度之前，我的想法就是哦，不好啊。直到我去了印度，在了那里，我不要讲继续下去，因为我不想把那族人呢就变成很不好的一个啊。但是呢，直到我自己在印度待了两个月，神让我看到他们的良善，他们的真正的很 devoted 啊，他们是很忠心、很有爱心的一组人，神改变了我的想法。你说就会是这么这样子简单吗？问题就是啊，这样子吗？把自己看得比别人还要高，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我想问大家，你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是什么字来的？把自己想得比别人高，是什么字来的？啊，是骄傲。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骄傲哦，有两个脸孔嘞，一个哦是自大，你觉得你比别人都要好啊，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啊，去读书了，去做这个了，去做呢，使自己越来越强，让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优越感，所以你就不能够跟我比咯，你看我就是那么大的，那个很容易的认出来。但是哦，骄傲有另外一面，那个是比较难认出来的一个，就是叫做自卑，自卑感。很多时候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自卑感，很多时候你把它混淆了，认为那个是谦卑，但是其实它不是。很多时候有自卑人都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这么想我只是一条虫我生命都搞砸了，那我所配的就是糊糊涂涂的一个生命没有什么好的会发生在我生命的。知道我有一次在一个年轻人的教导当中，我提到了这个骄傲有两面，在这个时候我讲到了这个，有时候你会觉得很自大有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很自卑这样子的一下。当中就有一个年轻人，他的眼睛突然间亮了起来，我就知道他肯定神在向他说话，所以我就没有问他。等到要结束的时候，让这些年轻人来分享他们学到些什么，这个年轻人他就说话了。他说当你在说这个骄傲自大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就是这样子嘞。他说我就问他怎么回事。这个是年轻人的他这个年轻人喜欢踢足球，而且呢他很多时候是在家里的那个那个 basketball court 啦，或者就是跟林舍这样子拖着鞋子这样子来踢去。然后他去加入了中学之后呢，他就很兴致勃勃的跟一个好朋友去加入了学校的那个校队。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去加入那个校队之后呢，校队正好他们加入的时候是一个比赛的时期学校老师说你去加入比赛吧，就给他们那个 T 恤要穿， 然后给他们那个 boots 啊，那种鞋子，踢足球的鞋子给他穿上。然后要记得啊，他是在足球场光着脚踢足球的，所以他当他第一次哦去跟朋友一起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本来是他的队打赢了1-0的，但是因着他上场一时的失误啊，对方射了一球进去，哇！他的那个朋友哦，不要跟他做朋友了，从那天起不用跟他说话了。他整个人哦，从那天开始，他不敢再去任何的比赛。然后呢，他还是很喜欢踢足球，他就去楼下继续在家楼下踢足球。但是呢，他就养成了什么？他每当去踢足球的时候，他看到有些比他小的，比较不太懂的，他就很知道，就很欺压式的把他们跟他抢球，把他球从他们抢去。但是呢，他觉得一旦去到学校跟朋友玩的时候，他就变成自卑了，什么也不敢做，好像胆小不敢走出来这样子。那一天他分享的时候，神光照了他，他所有的同学那天都跑到来围着他，围着他祷告，求神来医治他，把这个骄傲拿走，医治他生命上这样子的一个伤害。然后最后我跟他说，你还有一件事情要去做，回到学校再去参加一次比赛，让神来帮助你。那骄傲的解药是什么呢？知道吗？骄傲有解药吗？怎么解啊？不是吃这些哦，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节，什么样子呢？就是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来看得合乎中道。合乎中道，换句话说，就是你要学习怎么样子的来谦卑你自己。如何与别人相处啊？关键在于谦卑。我们不一定同意那个人所说的一切，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尊重那个人，来关爱那个人。真正的，所以如果夫妻之间你要有一个合一的心，那夫妇俩都必须得要学习怎么样子谦卑。也唯有谦卑，你来才能够真正的在主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一啊。所以问题发生的时候啊，这个跟这个肯定如果有问题的话，其中一个人是不谦卑的。这是其一，我们不懂得建立关系是因为骄傲的问题。最后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无法与人建立关系是因为我们不会欣赏别人与我们的不同。去过 Botanical Gardens 吗？植物园吗？看到上帝的创造吗？看到这些不同款式、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花朵漂亮吗？这些都是神设计的哦，各式各样，各从其类，都是上帝所做的。去过飞禽公园吗？看过各种各样的鸟吗？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是喜欢各式各样，都是从他的脑子里想出来的创造。不同的那个什么蜜蜂，种种形形色色都有，大的、小的、肥的、胖的啊，有颜色的、没有颜色的啊，有那个 stripes 的、没有那个 stripes 的，这些都是出自于神的脑袋，他的创意创造了这些。因为神就喜欢 variety， 不同不啊各同啊各式各样的，他所创造的。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是不是全部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全部都是一样的话，这个世界就是什么 boring， 对不对？有高的、瘦的啊，高的、矮的，大的、瘦的啊，白头发的、黑头发的 啊，有啊大脚的、小脚的、大眼睛的、小眼睛的，这都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会欣赏我们之间的不同，而以致呢，我们的关系就破碎了啦。弟兄姐妹，我说了这么多，但是我不晓得你心中是怎么样子想的。在我结束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说一个最后的一个比例，回到这个关系是建立在这个价值之上，你知道吗？我给你做一个比喻啊，这是一张纸，我没有用的废纸，如果我这样子的话，如果假设啊，假设你那里有个垃圾桶哦，我这样子哦，可以吗？你们不敢讲啊，可以吗？我丢进了垃圾桶里，可以吗？可以啊，俊敏你不要来哦。但是哦，我这里也有一张纸嘞，这张纸哦，你看，侯牧师已经站起来了。有一个人的脸孔啊，有一个徽章啊，有一个五十个在那里。但是哦，我觉得这个是一张纸来的啊，我把它这样子。哦，有正在后面举起手了，叫我丢给他啊，把它丢下去，可以吗？可以才怪。但是如果是我丢的话，你们会觉得我这里有点问题，对不对？对啊。那我想问你，这一张纸跟这一张纸有什么分别？对，这张纸你知道有一个五十，哇，这个可以买很多东西嘞，午餐就在这里了嘞，可能还有多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上帝创造你跟我的时候，他在我们每一个人，当耶和华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吹那口气的时候，他也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了这么一个盖章，就像这一张纸，它有一个盖章，它的价值是50块钱。但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他给了这个盖章，不是50块钱，不是100块钱，也不是10000块钱，是无价之宝。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因为是耶稣用他的宝血亲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致我们这里的每一个能够在这里跟神建立关系。那弟兄姐妹，那好不好，我们学习因着神的爱，我们能够彼此的因着价值上，我们可以彼此的好好的来建立这个关系，好不好？现在我邀请敬拜团上前来。我说了这么多，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的心中想的是什么，但是关系肯定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问题，可能你自己本身现在就处在一个关系的破裂的环境当中。但是好不好，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当我们在做结束的时候，在唱这首歌，我们来唱《医治的爱》最后这首歌的时候，如果你知道神在你的心里面这样子来跟你说，你要重新的真正来好好的建立关系，那好不好，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呢，让神呢他的爱再次浇灌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今天早上的呼召，我要呼召那些你知道你生命缺乏神的爱，你需要神再次的把这个爱满满的浇灌你的内心里面，你知道你的价值，我鼓励你上前来。如果你需要祷告，有牧者有领袖会在前面来为你祷告着。那好吧，弟兄姐妹，我们把最后的这几分时间归给神，让圣灵接着他的话语来向着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一起的站起来好不好，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如果你知道你要神来浇灌你的心，这个爱，你上前来。